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马太福音27章57到61节。我来读。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马太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吩咐给他，约瑟取了身体，用干净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他又把石头滚到墓口，就去了。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阿门。四福音书的最后部分记载了弥赛亚的死亡。在旧约圣经经文当中，与弥赛亚或弥赛亚时代有关的内容被记载了456处。摩西五经中有75次，先知书有243处，圣文书中有138处。这是出自犹太教出身的神学家阿尔弗雷德·埃尔塞所说的。自创世纪开始，已经成就了预言。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他的使命。最终，当耶稣基督的灵魂离开的时候，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撕成两半，地震动，磐石破裂，坟墓开了。站在十字架旁边的最近的百夫长和他的士兵们，非常害怕眼前发生的一切。与他们多次见证囚犯死亡的情况不同，面对神所拣选的创造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死亡，他们感到恐怖。百夫长的心以及他们的良心深受感动。此刻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是与那些愤怒的群众的指责毫无关系的存在。他正是自己所言的那位。在十字架上显明的态度，证明他不仅是义人，还是神的儿子。因此，百夫长坦言，他所仰慕的不是罗马皇帝，而是就像要被宰杀的羔羊，默默地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去的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因神的儿子亲自死在十字架上。从此以后，任何承认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都可以大胆地来到圣所。充满死亡气息的哥哥他山，终于敞开了走向永生的唯一的道路，使得同时宣布了关于生命的信息，并未由主耶稣的门徒传扬，也没有由耶稣基督的亲属传扬，而是由执行主耶稣十字架刑罚的外邦人、罗马百夫长和他的士兵们，通过他们传到人们的耳中。百夫长得到了告白耶稣基督是创造天地的神的儿子的恩典，并且为主的葬礼又预备了另外一个人。今天的经文57节。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买泰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人类医学上对于死亡的标准是呼吸。当神从我们的鼻孔夺去了生命的呼吸的时候，人们就会面对死亡。但是呼吸停止，并不意味着人的存在完全终结。呼吸停止，也不意味着一个人的存在被遗忘。我们不知道财主约瑟在什么时候成为耶稣的门徒？然而，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对死亡的时刻，包括彼得在内的其他门徒并没有出现，但约瑟却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自我揭示为耶稣的门徒，直面主耶稣的死亡。除了马太福音之外，我们将研究其他福音书中关于亚利马太约瑟的记载， 马可福音十五章四三节的记录是，由亚利马太的约瑟前来，他是尊贵的义士，也是等候神国的。他放胆进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五十到五十一节的记录是，有一个人名叫约瑟，是个义士，为人善良公义，众人所谋所为，他并没有服从。他本是犹太亚利马太城里素常盼望神国的人。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八节的记录是，这些事以后，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的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允准，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马可福音把约瑟介绍为他是尊贵的义士，一个等候神国的人，从中显出当时在犹太最高的公会也有耶稣的门徒。而路加福音不但介绍了约瑟的身份，还详细说明了他的个人的性格和人品。综合来看，约瑟来自亚利马太地区，在犹太人中，约瑟这个名字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名字，因此为了与同名的其他人区分开来，他的名字旁边加上了亚利马太作为出生地来记录。据推测，约瑟的家乡亚利马太可能是与撒母耳的家乡拉马索菲是相同的地方。亚利马太的约瑟是犹太人公会的成员，议会的意思是聚集环绕，是犹太人的最高法律机构。韩文圣经将议会翻译为公会，公会由主席等七十个成员组成，其起源可追溯到摩西出埃及时，按照他岳父叶提罗的建议，任命了七十位长老。公会的成员包括祭司、法利赛人、文士和长老，由大祭司担任主席。议会成员在犹太社会中属于最高的上流阶层。罗马皇帝允许他所占领的地区设立地方自治政府。根据这一政策，议会主席由罗马总督任命。在耶稣时代，议会主席的职位由大祭长、大祭司亚拿斯担任。作为最高法律机构，议会负责管理犹太人的宗教事务，拥有审判权利，并能宣布死刑判决。但执行判决需要获得罗马政府的批准。议会还负责刑事事务，包括征收税收。罗马帝国在各个殖民地任命总督，而总督又将征收税收委托给地方官员或城镇长老。当总督委托给议会主席征税的时候，议会主席又将征税任务交给税吏。税吏需要直接收取罗马政府的税款，因此他们成了犹太人仇恨的对象。因为约瑟是一位来自亚利马太地区的最高的公会的成员，他的这个信息揭示了当时议会成员内部也有耶稣的门徒。亚利马太的约瑟是最高法律机构的成员，而在耶稣的事工生涯当中从未出现过。虽然路加福音中只用一句来介绍了约瑟，但却将他描述为善良和正直的人。所谓善良，在字面上意味着外表美好，言行得体。这个词也可以用来表示地位高、有影响力、富有。当我们看到路加福音中对约瑟的介绍时，我们可以认为他是一位位于社会领导阶层，是履行社会责任的人。此外，马可福音中提到他是受人尊敬的议会成员，表明约瑟在议会中也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他是等候神国的人。在所住的地方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那么约瑟他也是等候神国的人。这样的一种说法也是说明他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一个敬虔的人。 约瑟是一个非常虔诚的、期待神国的人，而他在耶稣基督身上找到了他一直期盼的神国。约瑟是一个虔诚的、等候成功的人，他得到了无可挑剔的评价，然而他却害怕显明自己是耶稣的门徒。我们无法确定他是因为他所拥有的地位而害怕，还是因为他的名誉而害怕，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害怕显明他自己耶稣的门徒的身份。然而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关于善良和正直的约瑟又有另一种介绍，让我们再读57节。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马太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马太福音将约瑟描绘为一个财主，在以赛亚书53章9节中预言了基督的苦难，他还使他与恶人同葬，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马太似乎在描述这个预言的实现的时候，特别强调了约瑟是一个财主。尽管不同的时代和国家对财主的标准可能不同，但在当时也可能有很多富有的人。在这些人当中，亚利买太的约瑟就得以成就了出现在旧约以赛亚书当中预言的荣耀。大多数议会的成员们威胁比拉多要求处决耶稣，然而亚利马太的约瑟向比拉多请求，他的请求是不同的。58节中说道，他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于是比拉多下令给耶稣的身体。马可福音15章43节，我们再来读，有亚利马太的约瑟前来，他是尊贵的义士，也是等候神国的，他放胆进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马可福音证明了约瑟大胆的去见比拉多请求耶稣的身体。所谓大胆的意味着不害怕，毫不畏惧。约瑟的大胆行为与他过去害怕显明自己的存在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不再隐藏在恐惧背后，勇敢地宣告自己是耶稣的门徒。这是一项冒险性的危险决定。当时，普通的犯人家属可以要求得到他们的尸体，但是政治犯或被判处死刑的尸体甚至都不被允许。要求政治犯的尸体的人可能被误认为是共犯，因此即使是家人也不愿意去收尸。此外，收回被议会指控为罪人的耶稣的身体并为他举行葬礼，可能会被视为自己所属的犹太人公会被人视为叛逆的行为是一种危险的事情。他的地位、名誉甚至生命都可能在瞬间被剥夺。然而约瑟没有躲在恐惧的背后。比拉多接受了约瑟的请求，顺利地交出了耶稣的身体。有时候参加入棺仪式的时候，需要穿上寿衣，整齐地站在棺材旁边向故人致敬。然而耶稣收到的是被野蛮地钉了铁钉撕裂的残酷的身体。由于必须在安葬日开始前完成葬礼，约瑟恭敬地用干净的细麻布包裹了主耶稣的身体。59节，约瑟取了身体，用干净细麻布裹好。约瑟为葬礼准备的细麻布，可能是当时最上等的布料，用细麻布包裹来形容，并不是强调使用了全新的织物，而是强调了约瑟用心准备了葬礼。根据当时的罗马律法，被处决的犯人的尸体通常被扔在街道上或被遗弃在荒野，直到被野兽或秃鹰吃掉。然而与其他的犯人不同， 耶稣的尸体没有被遗弃，而是得到了月色的善后处理，根据犹太人的葬礼仪式用心进行。犹太人遵循一种以死者最亲密朋友的身份照料葬礼的意思，表示对逝者的爱。在约翰福音当中还出现了另一位为主耶稣准备葬礼的人，约翰福音19:38-40，这些事以后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派犹太人久暗的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允准，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又有尼哥底母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沉香约有100斤前来，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定，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大多数犹太人公会的成员在为逮捕耶稣密谋的时候，约瑟和尼哥底母没有与他们一同共谋，他们合力做了其他的安排。尼哥底母给耶稣的尸体涂抹了自己准备的没药和沉香，而约瑟则用细麻布仔细地包裹着主耶稣的遗体。约瑟和尼哥底母一起参与了主耶稣的葬礼。尼哥底母曾在夜晚前来求问耶稣关于永生的问题，他也曾在议会中为耶稣辩护。然而尼哥底母和约瑟一样，并未在平时展现出自己是耶稣门徒的身份，他也是隐藏的门徒。隐藏的门徒们完成了葬礼仪式，将主耶稣的遗体安放在岩石坟墓中。第60节，他就把自己新凿的墓穴里安放了耶稣的身体，并且把大石头滚到墓口就走了。犹太人的习俗是国家和贵族等特权阶层提前准备好自己和家人的墓穴。约瑟为主耶稣提供了自己和家人准备的尚未使用过的墓穴，他毫不犹豫地将其奉献给主耶稣。然而亚利马太的约瑟如何能在不暴露自己的情况下公开自己是耶稣的门徒呢？在关键时刻，他又如何能公开表示对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的信仰？圣经福音书并没有明确的阐明原因，我们无法准确的知道。然而通过他的生活，我们可以知道他是爱慕主的人。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像所爱的人，面容还有兴趣也会变得相似。有研究结果表明，当我们与所爱的伴侣在一起的时候，心率和呼吸周期也会同样。亚利马太的约瑟也在追随主耶稣拯救人类的使命当中变得像主。虽然面对绝望和恶劣的境界，他不再停留在隐藏的门徒的位置，而是战胜了内心的恐惧，因着神的爱使他变得勇敢无畏。约翰一书4:17-18上半部分写道，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能完全。像主耶稣一样避弃恐惧的约瑟，在犹太公会成员面前坚决果断的行动，在比拉多面前毫无畏惧地请求主耶稣的身体。据传，亚利马太的约瑟因与犹太公会和祭司们策划要得到耶稣的身体而被剥夺了犹太人公会成员的资格，并因此判处了40年的监禁。在出狱后，公元63年左右，他移居英国的格拉斯顿伯里，并在那里建立了英国最早的礼拜堂。 亚历马泰的约瑟意识到自己可能会面临各种不利的后果。他预见到自己将面临的苦难，但他在最后时刻不能再隐藏门徒的身份。让我们再次阅读今天的经文57节。到了晚上，有一个亚历马泰的财主来，名叫约瑟，他也是耶稣的门徒。约瑟，他表明他是耶稣的门徒的身份。那个时间是大概是在晚上。晚上这个表达在犹太人日历当中意味着下午6点左右，这并不是深夜，而是太阳快要下山的午后时段。犹太人在安息日不做任何的工作，也严格遵守《申命记》21章22到23节的规定，不可以将死尸整夜悬挂在树上，而必须在当日埋葬。因此，为了准备主耶稣的葬礼，在安息日开始前，亚历马太的约瑟匆匆赶到哥哥他山。约瑟在天色渐晚之前赶来，不仅仅是因为时间紧迫，也因为他再也不能隐藏于作为耶稣门徒的一个事情。这个时刻对于某些人来说是一天工作结束疲惫感袭来的时刻，对另一些人来说，这是期待通过休息恢复体力的时刻。我们目前生活的世界迎来的是比光明更为黑暗的环境，绝望似乎代替了希望，黑暗占据了比光明更多的领域，但黑暗无法战胜光明。主耶稣不是终结于死亡，而是通过新生命复活了。现在我们眼前所看到的局面虽然看似暗淡，但我们是有希望的。同样，亚历马太约瑟并未将主耶稣的死视为绝望，而是因着信心享受了参与主葬礼的恩典。在当时认为自己需要站出来为主耶稣做些事情的人，并不只有亚历马太约瑟一个人，对耶稣又有好感的人还隐藏着的门徒不只是约瑟一人。然而其他人的热情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退，但只有亚历马太约瑟坚持到底，为主耶稣献出了为自己预备的坟墓。因此千年过去了，我们今天仍然记得亚历马太的约瑟。在准备讲章的时候，一再思考一件事情，那就是每周主日教会周报上刊登的服侍团队的招募信息。看着招募团队的招募信息没有减少，想象着主耶稣会以怎样的心情看待这份周报。我们百周年纪念教会是为了履行韩国基督教走向200年的使命而建立的教会。韩国基督教走向200年的使命并不是从宏伟的事业开始的，我们自己首先要站在神面前成为合神心意的礼拜者。在成为合神心意的礼拜者之后，我们应该转向家庭、教会、社会和人类的需要，付诸行动。如果亚历马太的约瑟只是心中怀有一些计划并未付诸实践，那么今天的经文可能会记录下别人的名字。上周四开始为期3天的使基督徒在社会中的夏季营会中，深入探讨了四世纪中出现的士师们，从中获得了许多教训。女先知狄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子，她是先知，也是士师。在主的呼召下，狄波拉没有以家务事务繁忙为借口，他顺服了主的呼召。因此当他顺服走主的时候，他就成了主做工的通道，蒙受主的祝福。相反，士师参孙作为拿细尔人而生，然而他并没有做士师的工作，而是躺在外邦女子大利拉的膝盖上。然而在他没有意识到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已经离开了他。 我们参与为期200年的韩国基督教之路的使命，需要我们心怀洁净、没有名利的心去顺服主的使命。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参与主所交给我们的事情。主耶稣说，在最少的事上忠心的，也在大事上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的，也在大事上不义。在过去的2000年中，凭着对耶稣、对圣经的信仰，许多没有名字、默默无闻服侍的人，将教会的历史传承下来。每当看到主日教会周报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想法：要是我能够弹钢琴，就可以参与赞美的服侍了，伴奏服侍了；要是我精通外语，我就可以做翻译的志愿者。由于我在这些领域无能为力，每周日我只能带着遗憾的心情去思考。如果你也有一些天赋，但因心中的犹豫而还未付诸行动，我诚意邀请您来参与服侍。我们不知道多久还有服侍的机会，因为现在正处于渐渐沉默的时代，所以更加的迫切地邀请你。此外，希望我们在家庭、职场和社会当中，不再因各种借口而犹豫不决，而是永远不要错过机会。希望我们勇敢地走在顺服之路上，不要隐藏在诸多借口之后。当我们站在服侍的位置上、顺服的位置上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像主耶稣，成为与主心有灵犀、与主同步的人，成为耶稣的门徒。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主耶稣的葬礼上没有悲哭的人，也没有哀悼的队伍。主耶稣是万王之王，却没有葬礼的行列，没有追随的门徒，兄弟们也没有出现。然而亚利马太的约瑟和尼哥底母充满爱心的胜过恐惧，顺服主的旨意，负责为主耶稣举行了葬礼。当主赐予他们勇气的时候，约瑟和尼哥底母有幸亲自承担了基督的葬礼。主给予感动的时候，尼哥底母和约瑟因顺服主而经历了为主耶稣举行葬礼的恩典。对于我们而言，再也没有那种蒙恩典的机会了，但我们仍然感谢神给予我们无声无名在小事上顺服的机会。真情诚的邀请百周年庆典教会的所有教友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将服侍的机会扩展到服侍的他人的位置上，在世上与主有相同的呼吸和心率。虽说时代暗淡没落，愿我们在服侍的位置上、顺服的位置上，越来越像主耶稣，与主有同样的心情。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